那么在修道位的当中，还有这个有学，凡是讲有学都是在讲这个二圣。有学呢，见悟升空。那在这个我们汉传佛教呢，佛教传到中国啊，有一个阶段也是有很多的讨论，讨论这个见悟跟顿悟的问题。可是实际上在印度的佛教呢，这个问题争论性不大，因为经论上其实有明白说明。比方说以这个俱舍论，俱舍论呢主张啊，都是见悟的，并没有所谓顿悟这样一件事情。那么勉强说顿悟啊，这个顿的意思都不是我们现在的理解，那个顿不是一下子，这不是说一下子然后呢不需要其他的，他那个顿的意思呢是，我先说明啊，以这个阿罗汉出国来讲啊，他们是从修学观四圣地，每一个圣地底下有四个特性，那么这个叫四地十六形象，他一一的观察。那么到最后呢，这个也配合四念处，就是呢深受心法，到了这个法念处，那么到了最后呢，最后那个时候啊，就是从凡夫转成圣人啊，那个地方可以说顿，就是这个法念处最后这个关卡，就好像说一线之隔，这个一线之隔呢，在跨过一线之隔之前跟之后，这个是顿，这个时候没有见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你们这样明白不明白，简单来讲，我们要跨出这个门，你已经到那个门口了，你只是要伸一只脚，你所需要的伸一只脚，那就过去了，这个时候叫做顿，是这个意思的。但是不是等于说你不用前面这个时候，我从我的座位要到门口，这要走好长一段距离，这个时候都是见。所以在刚刚讲印度佛教来讲呢，他说见就是你这个过程，他说顿就是最后那个关卡，这个叫顿。可是到了我们汉传佛教中国呢，我们的理解跟这个有点不一样，我们的顿好像是那些过程都不用，就当下就是等于说取那个最后的那个最后那个这样，然后前面都不用。那么在印度不是这个意思，印度如果是整体的，它是整体的，整个修学过程呢是整体的，只是说前面这个这样、啊、这个叫做见，到了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叫做顿，它是整体，没有不是说一分为二，在我们汉传佛教有点把它一分为二，有这个感觉，所以才有这个到底这个正果是见悟呢还是顿悟呢，所以才分这一种方法上的，包括禅宗也是一样，后来呢才有这一种南北的问题，南北的这个见悟跟顿悟的问题。实际上在印度它是一个整体的，你没有见也就没有顿，没有顿呢，你这个见也还没有完成，你还是在门口，在门的前面一点点，它是整体的。好，那这里也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有学呢，阿罗汉的这个见悟的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就是它的深空自果，就刚刚讲那个我空，深空就是我空，我空的智慧现前的时候呢，皆为其法执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因为呢，我执已经降服了，这里的我执还是在讲具身我执，不是讲分别我执哦，分别我执对于二圣的圣人来讲已经解决了，这里讲的是具身的我执。那具身我执这里呢，他也服，把它降服，暂时降服，服就是他是降服，不是断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法执都还有，这里就是没有讲是具身法执或者是分别法执啊，这样子。不过因为分别法执都要跟第六识相关，那如果是 这个圣道现前，灭尽定现前，这个深空智现前，当下第六识也不能起分别，第六识不能起分别的，因为当下第六识呢是没有能所。我再讲一遍哈，凡是这个圣道现前，就是出世道，就是所谓的根本智。这个根本智就二圣来讲，它的根本智只有我空的智，因为他们不证这个法空。不管它是我空法空啊，只要是根本智这一种圣道现前，它的第六识啊，一定要处在无分别的状况。所以，凡是根本智现前、圣道现前，包括这个灭尽定哈，那么一定是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智，这个无分别这个字就是讲第六识。第六识绝对不能够有人所的分别。既然没有人所分别啊，那它这个分别性的我执、分别性的法执，当然不能活动，不能活动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这里讲说，皆为其法执啊，主要当然还是在讲，具身法执，是这样的。因为从那上下文看来，就是即便是二圣的行修行的圣人，他是渐渐修行，慢慢，他悟的这个我空的智慧，这种我空智慧现前的当下是有法执，这是这种法执是具身法执，具身法执还在活动，叫做皆为起法执。那我执的呢，当然分别法执不用讲了，是没有的。那么即便是那个具身我执也降服了，也降服了，这个时候是降服。圣道现前呢，把具身我执也降服，当下具身我执也不能活动，所以只有具身法执还在活动，是这样的。实际上这也就是整个修行过程跟他最后的这个结果的差别，是这样。我们看最后这一行，二圣无学即此见悟法空智果不现前时，亦为其法执。二圣无学当然就是指阿罗汉、四果阿罗汉，或者是辟支佛，还有接下来这个即此，这个词就是指菩萨。这个菩萨的这里是应该是他修道位，菩萨进入修道位啊，他见悟法空，如果他这个法空智的这个证悟的经验哈，并当下并不现前，这个时候呢，亦为其法执，也只是有具身法执的现前，是这样的。那么202页呢，我执已断故，这个时候完完全全没有我执，当然没有分别我执。那么具身的我执啊，这个时候也完全断掉。就是包括他的种子也断掉了。当然阿罗汉、四果阿罗汉、辟支佛，还有这个刚刚讲这个见悟的这个菩萨们呢，即便是他的法空智不现前，可是他的我执的部分也完全破坏掉了，这个包括具身我执也完全破坏掉了。所以这个顿悟菩萨跟见悟菩萨实际上有什么差别，这里没有仔细讲哦。可是可以看得出来，见悟菩萨由于啊，他经过了很多的阶段哦，所以他这个我执的部分啊，是完全破坏掉了，完全破坏掉了。所以他只还剩下这个法执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见悟的这个法空智果不现前，为其法执，这种法执，二圣的阿罗汉门呐、啊，那么他的这个法执当然还有分别法执跟具身法执，这一点我们要明白。大圣唯识学认为阿罗汉门呢、啊，就是刚刚讲，只有断除了破坏的我执。 对于法执的部分呢，不论是分别的跟俱生的呢，都还没有破坏掉。那么菩萨圣来讲呢，那么这个俱生的我执，那也完全断掉。就对这个见悟的菩萨来说，也完全断掉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再看下来，这个202页第一行啊，八地以上一切菩萨，所有我执皆永不行，或以永断，或永伏故。这个地方比较特别一点，八地以上，从八地算起，所有的菩萨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等，他们的我执啊，一定不会再现前啊，或者是已经永远断除了，或者永远把它降服了。就是正如我刚刚讲的，这里有分顿悟跟见悟的。见悟的话呢，它经过这些过程呢、啊，那么修行的内容有很多，这个是永远断了，永远断了。那么那个顿悟的呢，至少也把它降服了。可是呢，永远不会再现前。但是记得，这是八地以上才是这样子，永远不会再有我执的活动。哦，这个特别是指俱生我执哦，也不会有俱生我执的活动，因为呢，他把它降服住。这个我执呢，是属于烦恼障。那么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。我痴、我见、我爱、我慢，那是烦恼障。那么对于八地以上的菩萨，永远不会再出现这种活动，不会再出现这种我痴、我见、我爱、我慢，是这样的啊。就算他不是完全断除他的种子啊，至少由于他的修行把它降服住，不会有这个活动。然后呢，第二行，法空自果不现前时，由其法执不相违故。那么刚刚讲的这个二圣圣者啊，当然这里已经是在讲菩萨了，因为菩萨才有法空智。那么所有的菩萨呢，即便是八地以上也是一样啊，如果他的法空智不现前的话，还会有法执的活动。就是法空自果不现前时，由其法执不相违故，这是没有冲突的，这样子。那么现在在引用这个契如契经说，左波先生那里有没有说这个契经是哪一个经呢？也是解生命经哦。好，那么解生命经这里说呢，八地以上啊，一切烦恼不复现行。注意，这个重点在现行一切烦恼。所以八地，为什么八地菩萨开始就叫做不退菩萨？为什么八地叫做不动地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切烦恼不再现前，既然一切烦恼不再现前，那这样的菩萨是不会再退的。我们会退是因为还有烦恼活动，这个干扰我们。然后呢唯有所依所知障在，就是八地以上只剩下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所知障。那么这个所依就是烦恼的所依啊，烦恼的所依。所以可见啊，这个所知障，我以前也有说，所知障比烦恼障啊细微太多了，它的这个种类也是林林种种。那实际上这个所知障也是从初地菩萨开始，就是要经由这么多的修行来一一的逐渐的把它破坏掉。那么总之到现这个时候呢，烦恼障完全破除或者有完全把它降服，总之是不会再活动了，只剩下这个所依，还有就是这个所知障。这个烦恼障的所依啊，当然不是讲这个所知障，烦恼障的所依也有，就刚刚讲还有细微的这些种子这样子，但是它不会再有活动，因为没有缘了，没有再有缘可以 引发这些种子的现行。那但是现在要讲一个重点，第四行，此所之障是现非种，就是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还有所之障，那么这个所之障是会活动的，就是此所之障是现非种，是现行的所之障，而不是讲这个所之障的种子。当然有现行就证明一定有种子，没有现行那也可的话呢，那没有现行那就是可能种子破坏掉，但也可能种子还在，只是它没有缘把它降服住而已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意思就是刚刚讲的八地以上啊，当然烦恼是不会活动的，可是呢这个所知障还会活动，还会现前。至于什么叫所知障，我以前有说它的定义啊，这个所知其实就是一切事物都叫所知，一切事物啊，这个菩萨在这个时候呢，从初地以后呢，他要在一切事物，也可以说一切法，在一切事物也就一切法上面呢，要应用他的法空智，应用他的法空智呢，来通达一切存在都是刚刚讲的没有自性，没有这个独立不变的等等等等等等，还要学很多的善巧方便去教化众生等等等等。那么在这个要学很多法门去教化众生的当下，如果在现前这个觉得金刚经里面讲的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寿者相，金刚经讲得很清楚，菩萨若有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啊，就不叫做菩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有所知障，那所知障就我刚刚讲，为什么还有所知障呢？就为什么说有我相人相，就那个时候的我相人相都，我不知道别人解金刚经怎么解哦，你配合这里的来看就知道，那个时候讲的我相真正的含义是我刚刚讲的，觉得这个生命体，这个生命体还是有自信的，是这个独立不变的真实那一种存在，是这个意思的。人相也是一样，就是对方，我是这样，对方是这样子，一切存在是那样子，这个叫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总之这个就是所知障，这个其实还只是所知障的一部分而已，还不是全部。好，那总之这样的所知障呢，在这样的八地以上都还会现前，这也就是他要克服的对象，要修学那么多法门来克服这样的所知障。那么所知障所障碍的就是他得到佛的智慧的障碍，所知障就是障碍他得到佛的那一种智慧，这个叫做所知障。那么要得到佛的最究竟圆满的智慧啊，说真的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说不尔烦恼亦因在故，不尔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刚刚讲的一切烦恼不会再活动，如果不是这样子啊，那么烦恼亦因在故，这个在不只是在啊，就是要有会有活动。总之就是说如果不是只剩下这个所知障在的话呢，那当然八地以上也会有烦恼的现前，那实际上是不会有的。好，接下来说法执俱异。好，这里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第七世啊，到底为什么有时候说它是染污的，有时候说它不染污的，那么有没有特殊的一个状况，就这里讲的法执俱异，还有法执或者说跟法执相应一起活动的这个第七世，也就是异啊，于二圣等虽名不染。对于二圣，就是声闻圣、读这个圆觉圣，或者说对于阿罗汉 对于这个辟支佛门来说，虽然叫做不染，那么但是呢，于诸菩萨亦名为染，障彼自故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就我刚讲这个法执啊，法执也就是所知障，那么有法执就是等于有还有所知障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么这个法执呢，对于二圣人来说是不染污的，因为第一他们是还有法执，因为呢法执所障碍的呢，不是障碍他们得解脱，这个不是，根本就不是他们修行的内容的，所以就是不染污，也就是不障碍。但是对菩萨来说呢，是染污的，所以呢，菩萨的标准呢，不客气讲，更高于这个阿罗汉，就是阿罗汉们还有法执，可是他的内心呐，他的第七识啊，我们说他是没有染污，因为他没有，他不管这个法执的部分。可是就菩萨来讲，他的第七识啊，如果还有法执，那他的第七识是还有染污，因为他的第七识啊还被障碍，不能得到第七识所该有的这个平等性质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实际上平等性质啊，不是阿罗汉能得，菩萨才能得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实际上在成为世论这个大圣唯识学来讲啊，我们也常常会提到阿罗汉，阿罗汉不客气来讲，那个只是一个阶段。当然阿罗汉门和菩萨门都有共同必须要修学的内涵，这个菩萨并不是单独的另外的去修学完全跟阿罗汉们不同的法门，并不是这样子，它是包括的，菩萨们的修学是包括的阿罗汉们二圣们所修学的内容，特别是我们刚刚才看到的我执的部分。好，那总之这个还有法执的这种第七识啊，从菩萨的标准来说，那还是有染污的，因为还障碍菩萨，令菩萨不能得该得的智慧，当然有很多啊，那样子。那么由此亦名有复无记。所以在记得就是这个第七世啊，站在二圣来说呢，如果他已经是阿罗汉，他的第七世就不能再叫做有复了，因为已经不障碍他了。可是如果菩萨的话呢，还叫有复，是这样的，这点要分别。接下来就说了哈，于二圣等说明无复，不障彼自故，就是这句话。就是，我现在先稍微，我们时间虽然到了，但是我在这里先把一个点讲出来。在唯识三十颂讲第七世的时候，就是说他是有复的，有复无记。有复无记，大家应该还记得。第八世呢，那是无复无记；第七世呢，是有复无记。可是那个地方呢，就是唯识三十颂那个地方呢，当他说有复无记啊，那么究竟是就菩萨的角度说，还是就阿罗汉菩萨角度说，还是就这个染污的莫那氏说呢？还是就整体来说，从那个颂本文是看不出来的，颂本文是看不出来的。所以成为世论啊，这里呢才有这样进一步的一个说明跟讨论，要做区别，就是说，说他是有父啊，那你如果是就菩萨来讲，那他确实是有父，可是如果你就阿罗汉来讲啊，他已经是无学位来讲，他其实是无父，就这里讲的于二圣等说明无父，不障彼之。所以这个刚刚讲这个第七世啊，在刚刚讲这个三世颂来讲呢，说有父啊，如果你要把它解释圆满的话呢， 就近来讲的话呢，如果你针对是整个第七世啊，还要说到有福，那是针对菩萨说的。但是如果你是针对染污的第七世来说他有福，那么到了阿罗汉，那他就不能再说有福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要看他你是从哪个角度去了解这个颂的本文。那总之呢，于二圣等说明无福，就是这样子的情形，就是跟法执还有相应的第七世，对于二圣的来说，这时候已经是名称要改为无父，因为不障碍他们得解脱的智慧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下面只好等到下一次再继续说。希望大家把这几页齁稍微再整理一下，把这个因为我们一般人对这个地方不是那么熟悉，最好抄一抄，一句一句的稍微整理一下，抄一抄，把这里面讲的整个状况呢，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把它回忆回忆，要把它理清楚，啊，这样才不会觉得有这个困难跟混淆。那这个第七世的整个大段落呢，到这一页就算告一段落，告一段落。那马上这一页的后面有两行啊，那个是另外一个，那个很简单，那个是。就像第八世一样，在引这个经论的证明有第七世，所以我们第七世部分只剩下这一部分。在卷五来讲呢，它是到第17页就结束的样子，对，第17页的开始就结束了，所以其实只剩下8页左右，就第七世就会把它研讨完毕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。